出埃及记第二章，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
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香，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人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来拿来。
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叫喂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
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喂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
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
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
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
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
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
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样快呢？
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
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
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
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为我在外邦做了祭君的。
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神看过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好，我们今天开始讲第二章之前，我想我们先来读两处圣经啊，来作为我们的复习。第一处是《生命记》32章，《生命记》32章。生命记32章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这是第一处圣经。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第11章，但以理书后面。何西阿书11章，第1节，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OK， 我们就读这两处圣经，然后我们就回到了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知道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子孙啊，都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这神对他的应许，而且神与他立约。那神怎么做呢？很奇妙，神首先就借着饥荒使以色列这个家族的人来到了埃及。当时以色列这个家族只有70个人，然后经过了大约400年啊，这个家族就变成了200-300万人的一个国度。那神是怎么做的呢？神就把他们带到埃及，而且带到埃及最富庶的地方，就是尼罗河三角洲的各山地。我们知道尼罗河三角洲啊，是因为尼罗河定时的泛滥，尼罗河一年大概有2次的泛滥。在埃及呢，他们不下雨的，所以他没有办法等候雨水来灌溉。但是很奇妙的，这个尼罗河呢，好像成了他们的生命线，每年就是定时就有2次的泛滥。泛滥之后呢，水退了，那地方就变成了一个肥沃的地方，所以呢就形成了尼罗河三角洲。那神把他们带来呢，就带到那个最富庶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歌闪地啊，在尼罗河三角洲。所以在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里面呢，他们经过了这几百年以后呢，变成了200-300万人。所以神好像把他们摆在一个什么呢，摆在一个巢窝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所读的生命记啊，鹰把它的巢窝放在什么地方，就又高又在悬崖的峭壁上面搭窝。老鹰在那个地，小鹰在那个地方住呢，它不受外面的干扰，而且那个老鹰呢就定时的把食物喂到它们里面，所以它们在那边非常的舒服。这个窝呢就好像安乐窝，所以它们在那边过得非常的舒服，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在这个歌闪地呢，就来到了这个安乐窝一样，他们在那边吃得好，住得好，而且呢繁殖的也快。但在这种情形下面，他们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就是说埃及变成了他们的目的地。他们忘了神当时应许他们所要去的地方乃是迦南地，所以埃及不是目的，迦南地才是目的。换句话说呢，埃及所代表的世界不是我们的目的。神常常在世界上祝福我们，但世界呢不是我们的目的。可是因为我们在世界过得非常的好，我们就把世界当成我们的目的了。迦南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迦南是代表基督的，所以基督才是我们的目的。神要我们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但是我们把这个世界当成了一个安乐窝，因着神的祝福呢，我们想到主要抓的都是世界的东西，而我们忘记了去真正去享受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这时候神要怎么做呢？神就搅，好像老鹰搅动巢窝。因为我们知道小鹰在巢窝里面一直在那边过生活，他忘记了他本人那个飞翔的能力，所以在生命记就告诉我们，那老鹰就开始扇动他的翅膀，把这个鹰巢给打翻了。这时候小鹰呢就掉下来，小鹰掉下来以后，它飞得靠着翅膀来飞，可是它翅膀飞得不是很好，所以快要掉下来的时候，老鹰就用翅膀把它接住，这样多训练几次以后呢，哎，它的翅膀就硬了，它就能够飞翔。这就是神在以色列人面前里面所要做的工作，也是神常常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呢，突然好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当中就发觉有一些变动，这变动我们就开始惊吓，我们就开始挣扎，那挣扎不行的时候呢，神就来接我们，就把我们带过去了。神就是一再的借着这样的环境来训练我们，训练怎么样让我们能够飞翔。因为我们就好像是鹰的生命啊，有属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是呢因为我们在安乐窝里面，我们就忘记了我们这种超越的生命的能力啊，神就兴起环境来使我们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脱离属地的吸引。因为老鹰如果不会飞的话，鹰不会飞呢，它就会掉到地上，因为这个地吸引力很强的。但是当他练习用翅膀在飞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脱离这个属地的吸引，能够开始飞翔。 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也是一样，神常借着这些环境呢，让我们能够学习在属灵上有那个飞翔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吸引，能够望天而去。因为神的呼召乃是一个属天的呼召，让我们能够脱离属地的吸引，能够往天上而去，能够越过一切属地的难处，让我们能够飞翔。所以现在神在埃及做这样的工作，神兴起了不认识他们那个约瑟的法老来，开始逼迫他们做苦工，让他们受辖制。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对埃及开始有要离去的念头，而愿意开始往这个迦南地而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呢，神要开始做这样的工作，把他们带出来了。所以我们刚才读到何西阿书说，以色列在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我就招出我的儿子。所以第一章就是讲到这样的背景，也是我们上次所讲的。我们讲完第一章以后，我们真的在学飞的，神真的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做这样的工作，为的就是让我们脱离属地的吸引。我们现在就发觉，就是说我们现在开离地又远了一些，而且我们又发觉真的是基督才是我们的一切，而且我们要进入基督那个一切的丰富里面，我们不再眷恋这个属地的东西，包括神赐给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成了我们的吸引。但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不是目的，神赐福给我们的目的乃是要把神的自己给我们。那神怎么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呢？神必须要预备他自己的所使用的人。所以我们第二章就开始讲到摩西，因为神要兴起一个拯救者出来，神必须先得着一个人，从他身上呢，神制作他，磨练他，等他成熟的时候呢，神就借着这个人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所以这个人非常的重要啊，也是第二章我们所看的。那当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读第二章，我们能够知道摩西的在他的出生 和在埃及长大以及在旷野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光读第二章呢，我们会失去很多真正神要教我们的功课，因为第二章只是一个历史，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属灵的解释。属灵的解释你必须要从新约来看，特别是有两章的圣经，这两章圣经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在第二章里面那属灵背后的教训、属灵的意义。那其中一章呢，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斯提凡的讲道；另外一处圣经呢，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有提到摩西。所以我们在实际上我们在读出埃及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使徒行传》第七章、跟《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起来读，这样我们不但知道历史的背景，我们还知道属灵的意义。所以到时候我们就要一起来看。首先在第二章第一节里面，他讲到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我们知道利未家是代表侍奉神的家，因为本来神的心意是需要整个以色列人都做他的祭司。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拜金牛犊，然后呢，我们看见只有利未家的人是站在摩西这一边，体贴神的心意，所以后来整个侍奉神的重担就落在利未家的身上，利未家负担起整个以色列人的侍奉的代表。所以利未家的代表是说，特别有一半侍奉神的人，爱主的人，亲情的人。那这个利未家的人呢，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所以两个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这个家庭可以说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侍奉神的家庭。神常常，虽然不是一定，但神常常借着一个敬畏他、爱他、侍奉他的家庭，神兴起神要用的人。我们在历史上在圣经里面都看到同样的，所以呢，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责任很重。如果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家庭，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呢，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后代能够兴起他所需要的人，因为神实在需要他预备他的人，好带领神的儿女归向到神的面前。 好，这个利未家的人是谁呢？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第六章，我们就知道他是谁了。我们看第六章第二十节，这里提到了暗男啊。第六章第二十节，暗男就是他的父亲，就刚才讲的那个利未家的人啊。暗男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约基别就是那个利未家的女子。所以摩西的父亲是暗男，母亲是约基别啊。暗男的意思就是被高举的啊，被高举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啊，就是说今天有许多人他们侍奉神，他们觉得就是说真的是他们摆上了好多，他们为神做了很多，但是如果真正认识什么叫侍奉，你就发觉侍奉不是我们给了神什么，实在是神高举了我们。如果我们认识，如果去侍奉神是这么的荣耀，我们真的是披麻蒙灰趴在地上，我们都要愿意去侍奉神，因为是神高举了我们。侍奉神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就好像今天我们要去侍奉英国的女王或美国的总统，他们根本不理我们的。对，那么多人，他要从很多人里面去选一个，选两个。但是今天我们什么都不是，神把侍奉的责任、侍奉的托付交给我。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侍奉神是这么荣耀，哦，真是这么尊贵，真是神高抬了我们，那我们真是带着感激、带着赞美来侍奉他。所以这一个侍奉神的人呢，暗男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被高举的，他说神实在是高举了他，抬举他，让他来侍奉。另外一个呢，约基别的意思就是说主是尊贵的，主是荣耀的。真的，你若侍奉神，你就发觉你就越认识神，越是认识神，什么神是荣耀的，神是尊贵的。所以一开始在出埃及第二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啊，这个侍奉神的家庭，这个敬畏神的家庭，他们是被神高举的，他们是认识神是尊贵是荣耀的，所以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能够产生那神所要拣选的那一位人。然后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那这个女人生了儿子呢，就见他非常的俊美，把他藏了三个月。因为当时呢，所有的法老的命令，所有的男子都要丢到河里面去淹死的，那所以他们能够藏就藏嘛，对不对？藏的话呢，但是呢，这边特别提到说，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很奇妙。因为哪一个母亲生下孩子不觉得孩子俊美的呢？对不对？都很俊美。但在这里他特别说，好像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所以照理有没有什么特别啊？可是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啊二十三节，我想我们不翻了啊，他那边特别讲到什么呢？因着信，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那你可能藏起来不是因为信心的缘故，但这里呢，他是因着信心，他藏了他三个月。为什么他这会产生一个信心呢？因为在这边提到的见他俊美。什么叫见他俊美？见他俊美不是我们外面所看到说啊这个孩子很美。不是的，这时候我们要来从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节，就讲到这一段话。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新约的解释啊，就不明白那个真的属灵的意思。我们光读历史我们看不出来，但是第七章第二十节给我们解开来了啊。第二十节他说，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这里的俊美非凡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fair to God， 意思是说对神来讲他很俊美，就神看他是俊美的，很奇妙，神看他是俊美的。他父亲呢，父母亲呢，因着知道神看他是俊美的，就抚养了他三个月。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 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所以你把出埃及记跟使徒行传跟希伯来书把它放在一起来看，你就看见，首先呢，这个孩子是神看为俊美的，神有一个心意在这个孩子身上。然后你读到希伯来书，你就看见了，因着他们是一个近前的家庭，近前的父母，所以呢，他们就看见了神所看见的，就神看这个孩子是俊美的，所以他们也看到了神所看见的，所以他们看见他是俊美的。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知道在诗篇25篇那边特别提到了，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相近，他要把自己的约，就自己的秘密启示他们，告诉他们。所以神看这个孩子是俊美的，但没有人知道。可是这个家庭呢，因着他们是敬畏神的家庭，神就把他自己的那个心意启示给这个家庭，所以这个家庭呢也看见这个孩子是俊美的，然后就因着信，因着看见产生了信心，所以就把他藏了三个月。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了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你就发觉这句话不简单的。这句话的第二章第二节说，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原来里面有这么深的意思，是因为神看这个孩子俊美，因为神在这个孩子身上有一个心意，有一个旨意，而这个心意这个旨意呢，向着这个敬畏的家庭他就启示出来，所以这个家庭呢也看这个孩子是俊美的，不是凭着肉体所看见，乃是灵里面看见他俊美，所以产生了信心，就把他藏了三个月。所以这句话你就看见何等的宝贵，而且需要新约的亮光才能看见这个旧约的历史背后的属灵的意义。然后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瓷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底中。首先他为什么要放在河边的芦底中呢？因为当时哦，这些法老所派的军兵，埃及的军兵呢，常常要在这些家庭里面来搜查的，因为孩子越大以后呢越难藏起来，所以他白天呢就丢在芦苇里面藏起来，晚上顺便再带回来，你知道，然后呢就是这样子能够暂时能够保留这个孩子。那他们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啊。为什么蒲草箱要抹上石漆跟石油？因为石漆跟石油呢是可以防水的，就是箱子放在水里面呢不会进水。然后蒲草箱的原文就是方舟，跟方舟是同一个字，所以这就让我们想起呢，在挪亚方舟里面，你看挪亚方舟是代表什么意思？当时洪水来了，所有的人都被灭掉了，只有在方舟里面那八个人得以保存。我们曾经讲过，这方舟是代表基督说的，这个洪水呢是代表这个神的审判。所以因着这个方舟呢，神的审判临到全地，但是却在方舟里面呢，他能够避免了神的审判，得以保全。所以摩西被放到这个方舟里面呢，就好像怎么样，预表我们，因为我们跟摩西是一样的境遇，摩西一生出生就有一个死的判决在他身上，同样的，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死的判决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不管生活多辉煌成达，接下来我们总有一天还是要死的，而且要落在审判里面。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是代表的，其实也是代表我们。所以摩西一方面是代表主的，等一下我们会读到，但另外一方面他是代表我们。我们因着在十字架上，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与他同死同定同复活，所以基督的死就代替了我们死，当基督复活的时候呢，那复活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呢，就好像当主在十字架上呢，我们就被他放在基督里面，就好像放在这个蒲草箱里面，还抹上了石漆和石油，意思就是说呢，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会临过我们，但是不会临到我们身上， 临过我们是因为临到了基督的身上，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受神的审判。然后就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苇芦荻中。然后孩子的姐姐远远的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所以你看这里摩西的姐姐啊，实在是一个很聪明而且很细心的人，而且很爱护他的弟弟，而且也有神的启示的人。那我们知道他姐姐是谁呢？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所提到的米利暗。我们看一下好了，你看出埃及记十五章啊，提到了米利暗的时候，特别怎么提呢？你看啊，出埃及记十五章，我们看二十节。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你看这她就是摩西的姐姐啊，因为先是米利安，然后是亚伦，然后就是摩西嘛啊，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他出去拿鼓跳舞。所以你看到他这边不但提到摩西的姐姐是米利安，而且她是个女先知啊，所以神给他这个恩赐。为什么给他恩赐呢？你看他这么小就懂得体贴神的心意，虽然他也许他表面上他是为着他的弟弟，为着这个家，为着他，而且他很细心，但是你看后来神给他这个恩赐，所以他变成了一个女先知，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人过埃及以后，过红海以后呢，在那里唱诗。很奇妙的，女先这个米利暗的原文的意思是一个背叛的意思，换句话，它里面有背叛的意思啊，就是有背叛，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意思。后来果然你看见他后来因着呢抵挡摩西，后来长了大麻风，所以他本性是这样，但神还是用他做女先知。所以你看在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后面就有很多的资料在告诉我们这整个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见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在这里你看这么奇妙，就发生了法老的女儿在河边行走，在河边洗澡，然后使女在河边行走。所以你看见神的安排啊，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基督徒没有巧合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是神给我们的安排。你看在这么巧的时间里面，法老的女儿来，而且呢他们打开箱子看见了孩子就哭了，这一哭呢，这个女儿的心啊就起了怜悯，她就可怜，她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这时候呢，孩子的姐姐米利暗就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然后法老女儿说可以，同理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所以你看很奇妙啊，不但法老的女儿找到了摩西，而且后来呢还又把这个孩子交回给摩西的母亲去奶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蒙恩以后啊，很多时候神还是把我们摆在旧有的环境里面，在旧的环境就好像你看又回到他原来家庭，在旧的环境里面继续让我们接受磨练，好到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呢，他再带领我们往前，这是我们的经历。所以你看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好像并没有脱离我们旧有的环境，神还是把我们在原来的环境里面，为的就是怎么样，在旧有的环境里面继续磨练，继续带领我们，然后等到我们到生命到个成熟的时候，他再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好，然后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这段话啊，我们如果跟使徒行传第七章22节那一段话来对照的话啊，你就发觉在这一段他就讲得很详细，他就说了摩西是在什么埃及长大，而且是在皇宫里面长大的，而且呢学尽了 埃及一切的学问，并且呢他口才知识都全备，而且说话显示大有才的。所以你看，原来呢神在这个地方做他预备的工作，好等到有一天呢神能够用他。所以神有的时候在世界当中，神也会让我们在世界当中学一些神要我们学的东西，将来呢神可以利用我们，利用我们所学到的来得，就来继续来使用我们。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可以从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来看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三节。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教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你看摩西在埃及的这一段历史，就好像在这一段历史他是要承受产业，就好像我们都是承受产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父神的儿女儿子，有一天呢我们要神要把这个产业交给我们来管理，我们要与他与主一同作王，来执行神的权柄，来管辖全地。所以我们是承受产业的，虽然呢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所以现在我们生命还没有成熟，我们还没有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现在呢还在孩童的时候，我们就与奴仆毫无分别。所以乃是在什么师父跟管家的手下，只等我们的天父预定的时候来到。所以我们现在是孩童的时候，我们还常常受教于世俗的小学之下，好像摩西呢他在埃及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的口才知识都说话形式大有才的，也是如此。到时候到的时候呢，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了，我们生命成熟了，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我们要与他一同掌权做主。所以摩西在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个样子。虽然在出埃及第二章你还只是轻轻的带过，但是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第七章会讲得很详细，所以那边给我们做了属灵的解释。然后接着他说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所以你看这个摩西的字还是这个法老的女儿给他取，意思是什么？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所以摩西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出来。从哪个水里拉出来呢？意思是约旦河不是，就是尼罗河拉出来的。很奇妙，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线，所有的埃及人都要靠这条河吃饭的。他们不靠天吃饭，他们靠河吃饭。为什么？因为天不太下雨。就是说一年之中在埃及天下雨的时间你可以用指头算得出来的，就没有几天所以他们光是靠尼罗河就好了。这就说到了住在世界的人呢，他们不懂得仰望神的，他们仰望世界，因为世界供应他们。可是呢所有以色列的孩子都要丢到河里淹死的。换句话说，这个尼罗河是对以色列，对出埃及人来讲是生命线，对神的儿女来讲是死亡线。所以在不信的人身上呢，世界是他们的供应，对神儿女来说呢，这个世界是一个死亡，所以要把它拉出来。所以你看摩西是从这死亡线被拉出来的，摩西因着是从尼罗河被拉上来，他有了这个经历，他才能够在将来把以色列人两三百万人从这个死亡的地方带出来。这也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我们不能够带领别人。所以神常常在我们身上有这个经历，有各样的苦难，有各样的难处，然后把我们带出来以后呢，我们才能用我们的经历 我们所受的苦，我们来安慰别人，啊，借着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安慰，我们来安慰那些受苦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像摩西一样，从水里面被拉上来的经历，我们蒙恩的经历，我们才能够带领别人。所以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弟兄那里。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那时候是讲到摩西是定义出去的，所以摩西已经定下了心意了，他定义就出去。啊，这个跟后面我们要讲的很重要，是他定义出去，他不是随意出去晃的，啊，他是定了意，定了心意，他出去了。所以后来摩西长大，他就定义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你看，他是到他弟兄那里，所以他那时候已经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他是怎么知道呢？当时他母亲告诉他的，对不对？所以他母，所以当他法老的女儿把他交给他母亲去带的时候呢，他母亲就灌输他了，他是希伯来人，啊，也把神的观念告诉他了，啊，神怎么样曾经行过很多的事情，啊，甚至讲到约瑟啊，讲到像雅各的事情、亚伯拉罕的事情都告诉他，所以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所以他就定义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啊，因为他们在做苦工嘛。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那照理讲他现在是在埃及皇宫里面，他是有埃及的身份，而且他可能要继承做我法老的，可是呢，因着他心的深处知道他是属神的，他是希伯来人的，所以他看一个埃及人在虐待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就你看提到他的弟兄啊，他看不过去了。他就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所以我们就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左右观看就是没有向上看，啊，我们没有好好的看主，啊，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常常就是左右看，啊，结果呢就把人家打死了，啊。所以在箴言第四章啊，我们看一下。箴言第四章二十五节，箴言第四章二十五节啊，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换句话说呢，我们的眼睛不应该左右看啊，我们应该有，我们常常要把主当成我们的目标，向着标杆直跑。所以箴言告诉我们，应该是向前看，意思就是向着主这个方向去看啊。那结果呢？他就用他自己的力量把埃及人打死了。第二天他出去，竟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他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就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你看，神是拣选摩西没有错，但是呢，摩西跑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呢，神拣选摩西是要在八十岁才拣选他的，摩西四十岁就出来了。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啊，神有神的时候。如果我们跑到神的前面呢，你看人家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而且我们跑到神的面前呢，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拯救以色列人，结果呢，你只能打死一个埃及人。你连劝架都不行，人家都不听你的。可是等到他八十岁，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你看他能够带领两三百万人能够出埃及，而且呢，法老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你看，神的时候非常的重要。不要以为我们是神拣选的人，我们就可以为神做事。神有神的时候，神的时候到了，神就会显明。我们神的时候没有到，我们去做只是用自己的肉体去做。结果我们不但没有救人，反而打死人。然后呢，看摩西便惧怕， 摩西看到就惧怕，说这是必是被人知道的。然后法老听见了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你看见首先摩西是左右观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摩西闯祸了，然后摩西惧怕，然后摩西逃走。可是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它的解释完全不一样。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他讲到摩西，他怎么讲？他是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你看圣灵怎么解释这一段呢？圣灵解释他因着信就不怕。可是你读历史，他明明在那里害怕，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啊，所以你就看见啊，有的时候摩西的确，我相信他里面有信，他也有怕，对不对？为什么他信呢？因为他定义要往那边去，他的确是不怕，他是要付代价的，他是定义去看弟兄的，所以他不是说我临时起意去的，他是考虑好以后，他的确是定了心意他去的，所以他是有这个信心在，但他也有惧怕。你看，这就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啊，人看我们的确是外面是惧怕的，可人看不见我们里面那一点点的信心，但神能够看见我们那一点点的信心，然后神把这个信心呢，用属灵的解释把它放大了，你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其他弟兄姊妹呢，我们也要小心，因为我们常常看见是人明显的失败，但神看我们呢，常常是暗中那一点点的得胜。哦，所以神的眼，我们要有神的眼光。当我们有这样的神的眼光以后呢，我们就不敢随便的论断。的确，没有一个是完全人。我们所记得的都是人家做错的那一件，我们不记得人家做对的99件。但反过来，神记得我们做对的那一件，常常没有去看那99件，因为神知道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你知道我们常看我们真的失败软弱，但神为我们做见证，神怎么讲？就说这个人他有心，他爱我，他有心要追求，他有心要跟随，他也在那里付代价啊。所以你看到神看的就是这么宝贵，因着信不怕亡路。我们这边明明看见他惧怕，他惧怕，他躲避法老。你看，如果不是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给我们解释呢，我们都相信摩西真的是惧怕，真的是呢。所以这一段，所以我就常讲嘛，如果我们光是读出埃及第二章，我们只是读历史而已。如果我们没有读到像使徒行传跟希伯来书，我们不知道那属灵背后的意义。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非常的宝贵，神说他因着信不怕亡路。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十六节啊。有一日他来到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米甸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米甸根据创世纪二十五章啊，米甸本来是一个人名，他是谁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当撒拉去世以后呢，他又娶了基土拉，基土拉就生了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就是米甸。所以这边有米甸的祭司，所以他们也不是说不认识神啊，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另外的儿子嘛啊。虽然就神来讲他只承认这个啊，但是他们多少呢，这个后代呢多少也听过亚伯拉罕的故事，也知道神怎么呼召他怎么样，所以他们也认识神啊。虽然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启示。那米甸的祭司通常是说在这个族里面啊，他们那个最这个族长或者那里面最长最连长的那个长老最有分量的人呢，通常是这个家的祭司啊。好，所以呢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啊，他们就来要引群羊啊，结果有牧羊的人呢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就起来帮助他们，就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 他说你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这原来后来这个刘耳就成了摩西的岳父嘛。这个刘耳的意思就是神的朋友，神的朋友。所以你看他们也是敬畏神的，是神的朋友。可是如果你读十八章的时候啊，你会发觉刘耳另外一个名字叫叶特罗，对，叶特罗，叶特罗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居首位的，非常卓越的。那在这边他的名字叫做刘耳，就是神的朋友。他就问他们说，问他的女儿说，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呢？然后十九节就说，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饮了群羊。所以在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的话，就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所以摩西从外面来看完全是一个埃及人，他的装扮、他的谈吐、他的举止、他的言行完全是一个埃及人，因为他在埃及皇宫里面长大，住了差不多有三十几年，他的一举一动完全是埃及人的样子。这也是为什么神不能用他的原因，因为他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埃及人。我们如果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外邦人，一点见证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带着？没有办法，对不对？跟世界没有分别嘛。所以没有错，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但是他只是一个埃及人。可是你知道吗，经过四十年的倒空，他成了什么？神人。你记不记得他在八十岁的时候，他写了诗篇九十篇，很有名的一篇诗，上面怎么称他呢？神人摩西的祈祷。所以八十岁他成了神人，遇见神了嘛，属神了嘛。神人的意思就是属神的人。我想我们在就业的时候常常读到神人，好几个神人，那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成为神人，因为这些神人真的是很。可是呢，在新约里面呢，讲到什么？讲到那个，提摩太，保罗称提摩太是什么呢？你这属神的人，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就是神人。可是等到摩西一百二十岁的时候呢，神称他什么呢？神称他朋友，称他是仆人。所以你看摩西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给人感觉就是埃及人，第二个阶段呢完了以后他变成神人，第三个阶段神说这是我的仆人，是我的朋友，是与神面对面所神所认识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难怪他要逃亡，因为他是一个埃及人而已，神没办法用他。然后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就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原文的意思就是小鸟，大概他真的小鸟依人这样。然后你记得哦，那个约瑟到了埃及以后也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对不对？叫什么名字？雅希腊，记不记得？在四十一章，创世纪四十一章，叫雅希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摩西的遭遇啊，摩西是预表主的，没有错啊。神，摩西是神所拣选的人啊，神预备要来做拯救者的人，就好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主是神预定要来做拯救的人。首先呢，我们就看见摩西第一个阶段是神所拣选的。你看神从这个他的死的判决里面把他拣选出来，然后摩西呢，我们就看见第二个阶段呢，他的弟兄弃绝他，第三个阶段我们看见呢，他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对不对？在最后呢，神真的用他来做拯救者。你看约瑟也是同样的，对不对？约瑟是神拣选他，给他看见异梦异象，神拣选他，然后他被弟兄弃绝，然后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最后他成了能够整个的供应。这就预表我们的主，对不对？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子，神拣选他，结果他的弟兄弃绝他，把他卖了，最后他，你看他娶了外邦女子，就是我们成立的教会，到最后呢，你看真的，他作为我们的拯救者。所以摩西的确，一方面他是预表主，一方面他也是预表我们的经历，我们被从水里面拉上来， 我们怎么样那个在原来的环境里面，到最后我们就好像那些在这承受产业的啊，在我们还在幼年的时候呢，孩童的时候呢，我们还在世俗的管教之下，一直等到我们生命成熟啊，我们就可以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我们就能够啊能够为神执掌承受这些产业。然后二十二节他说，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呢，给他的儿子取名叫格顺啊，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因为摩西必须要学习一个寄居的生活，一个过帐篷的生活啊。亚伯拉罕是过信心的生活，就是一个帐篷的生活啊，祭坛跟帐篷的生活。摩西本来在埃及，你看住了埃及住了40年，埃及变成他的家了。但这时候呢，神要用他，神必须要让他学习过寄居的生活。所以呢，他给他儿子取名叫格顺，他懂得他在外邦做的寄居的。今天我们学习也是不住在地上，我们是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地上的事情不应该缠累我们。那摩西。还有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在这边没有提到，但是在18章有提到，啊，他是叫以便以谢，以利以谢，啊，如果你读18章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叫以利以谢。以利以谢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或是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在帮助我，所以他知道。你看，一方面他知道他在地上做寄居，做寄居不容易的，但是怎么过寄居生活呢？秘诀在哪里呢？他发觉了。秘诀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所以他第二儿子取名以利以谢。啊，耶和华是我的帮助。的确，我们今天住在世界上，我们有世界可以做依靠。但是我们不住在世界上，我们在世界上做寄居、做客旅，你就发觉不容易了。这时候你要认识神是你的帮助。好，然后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首先，我们知道神预备这个拯救者摩西啊，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哀求，因为在他们哀求之前呢，神就在预备了，所以神就早就预备了。神预备他们是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神曾经跟亚伯拉罕有立约的缘故啊。在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创世纪15章啊，神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啊，神要拯救他们，啊，他说你的后裔要在埃及400年，然后400年我要把他带出来，啊，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我们在那里呼求，其实神早就知道，而且神早就预备了，因为如果等到我们才呼求，那太晚了，啊，所以神早就预备，所以神的拯救是早就预备好的，是根据于他的约。今天我们是在新约底下，神是用新约来带我们，神早就给我们预备好了，所以不是因着我们。但是呢，当我们在这边祷告祈求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因做苦工叹息哀求，他的哀声达于神的时候呢，神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为神也预备好了，所以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这是神的。好，现在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我们因为我们读了这第二章，我们就要继续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7章，啊，跟《希伯来书》11章。就是我们稍微能够多看一下，主要是在《希伯来书》11章，但第7章也有一些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啊。20节，你看第7章20节就从摩西开始讲起了啊。他说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女儿拾了去，养他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你看这些就补了刚才不足的地方，而且告诉我们俊美非凡的意思乃是神看为俊美的。然后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你看到没有？只有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摩西的一生分成3个40年。你看到没有？在这里， 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四十年，到了三十节又过了四十年，你看第二个四十年，然后你到了三十六节在旷野又是四十年。所以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摩西的一生是三个四十年。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知道第一个四十年神摩西觉得他自己非常能干，第二个四十年呢他承认自己一点都不能干，完全不行，第三个四十年他经历到什么叫做神的能力，神能。所以第一个四十年我能，第二个四十年我不能，第三个四十年神能。四十是一个试炼的数字，也是一个试探的数字。为什么叫试探呢？谁在试探我们？是仇敌魔鬼在试探我们。仇敌要试探我们是要败坏我们，但是神呢借着试炼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可用的器皿，合乎他所用，借着这个四十年在这里炼净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成为他所用的人才啊。那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从二十三节看起，我们读到二十七节啊。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这一段话呢，就把我们刚才出埃及第二章讲得非常的详细。我们知道摩西的一生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做仆人的代表。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前面，我们就知道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敬重。而且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到时候你会读到很几次神称摩西说我的仆人，称摩西说我的仆人。神为什么要称我的仆人呢？因为这个仆人满足了神的心意啊，这个仆人呢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且呢他能够去按着这个神的心意去做，而且讨神的喜悦，所以神才好像很自豪地说这是我的仆人。很多时候我们做仆人神不敢，神好像羞于对人说这是我的仆人，这不是太不像仆人的样子。但是摩西做到这一点，摩西他说摩西说我的仆人。摩西这个他能摸到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而做，而且满足了神的要求，让神得到喜悦。而且他的侍奉啊，你如果我们读到，到时候我们读到后面，特别是《生命记》，我们看一下好了，《生命记》三十四章最末了，你看形容摩西的时候啊，非常的宝贵啊。《生命记》三十四章第七节啊，你看，他说摩西死的时候年一百二十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你看多好。他一生一百二十岁，到死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你看神在他身上所带的。然后我们再看第十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你看多宝贵。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个神的仆人呢，可以不应该退休的，他可以一直到死为止服侍。也许他服侍的方式要改变，比如说他以前是凭着体力到处跑啊服侍，后来他是安静，他安静还是可以服侍，所以服侍的方式可以改变了，但是服侍绝对没有退休的。摩西给我们看见的榜样就是这个样子，他能够满足神的心意，他能够让神得到喜悦，他服侍神，越服侍呢他越得造就，越服侍他越认识神，而神也越来越满意，这是一个神的仆人。 但是我们从他的一生来看哦，首先你看见是神拣选他的，啊，他不是自告奋勇的，是神拣选，神把他从水里面拉上来的，对不对？如果很多以色列很多那个以色列人都被淹死了，小孩子，但摩西被拉上来了，所以这是神的拣选，啊，所以摩西能够被做神的仆人呢，是神的拣选。在他还不知道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他了。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什么时候被拣选？从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都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定就拣选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神借着摩西的拣选来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本来都是死在死的判决底下，我们出生以后呢，我们就在死的判决之下，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因着罪的缘故我们死了，死后还有审判，但神把我们救出来了，神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神在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所以神预定了我们。你知道保罗就是这么讲的，保罗不是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才蒙拣选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保罗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蒙了拣选，不是的，保罗自己写信的时候说怎么样呢？那在母腹中就把我分别出来的，啊，乐意施恩招我的神。所以你看，保罗认识，保罗不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蒙神的拣选，他一回想，他想到哦，我在母腹当中，神就把我分别出来施恩招我们。我们最近在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也是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对不对？我在他说他在母腹中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就预定他了。所以第一个拣选是神的拣选，神像神拣选了我们，在永世之前神就已经先预定了我们，但这还不够，要作为仆人呢，还必须要我们的拣选。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十一章里面，希伯来十一章里面，你就看见摩西的拣选了。摩西怎么拣选的？你看见了啊？他拣选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拣选做法老女儿之子，这十一章的二十四节所讲的。所以现在有两个拣选，你要做法老女儿之子吗？还是你要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摩西拣选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然后呢，他说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这里有一个是最终之乐，有一个是基督受的凌辱，所以你要选哪一个？你要受在埃及的享乐吗？那是最终之乐，还是你要想拣选基督受的凌辱？在这里呢，你要想埃及的财物呢，还是要将来所得的赏赐？所以你看这边有三个是拣选，摩西拣选了，他要拣选了。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神都已经拣选我们，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我们。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拣选？你要做法老女儿之子吗？你要享受最终之乐吗？你要得埃及的财物为宝贵吗？还是说你要拣选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你要拣选为基督受的凌辱，还是你要拣选将来的赏赐？但是讲句实话，这很难拣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没有办法拣选，因为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可是这里有个秘诀，为什么摩西能够有正确的选择？因为后面讲到，因为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换句话说，他在灵里的深处遇见了主。如果我们灵里面深处没有遇见主，我们不会做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灵里面真的有人遇见了主，我们的拣选就容易了，我们就有正确的选择了。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是遇见了这位主，遇见了这位荣耀的主，你看见了主的荣耀，所有的偶像都要失去光彩。所以在这里呢，先有神的拣选，这是在创世间就拣选的，然后呢就有我们的拣选，这是在时间里面的拣选。第一个拣选呢，神已经做好了这个拣选，第二个拣选等着我们来做拣选。当你真的有这个拣选的时候呢， 你就甘心情愿的来侍奉，来侍奉我们这位主。这个侍奉就是出于爱的侍奉了，不是因为勉强，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因着爱，你就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愿意来侍奉他。你所走的路就是摩西走的路，所以摩西被称为神的仆人，在神的全家敬重。所以从十一章就给我们解开来了出埃及第二章里面那个属灵背后的意思。当然到了第三章还有继续的，所以我们下一次再讲，我想我们这次就停在这里。